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闲玩聊点啥》节目。哎，我是闲玩，
我是哈尼，
我是布鲁。
哎，今天多了一位新同学，是吧？这个哈尼同学呢，这个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啊。之前也是线下一起聊一聊，然后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关于游戏 DLC 这个主题，也是哈尼提供的。
嗯，
哎，要不你先给我们说说你怎么想说想聊聊这个的？
最近还有6天，然后那个怪猎那个世界的冰原那个 DLC 发售了，然后突然想到这个，他这个一开始啊，这个大家一看到这个游戏的 DLC 发布的时候，感觉啊，是不是就是很套路的，就是从那个草地啊什么的变成一个雪地，然后加几只新龙啊，就给大家弄一个200-300块钱就骗到手了呀，这卡表。
难道不是吗？
然后通过他这个参加 E3 啊，包括之后科隆游戏展，放出这些 PV 看呢，不仅加了，已经不是4只了，可能得14只了。然后包括之前，因为大家玩怪猎主要还是一个情怀嘛，包括这次怪猎世界第一次登陆这个 PS 次世代主机。然后情怀这方面呢，大家希望看到之前 PSP 上面那些封面怪啊，那些人气高的那些龙，然后发现他通过这个半年多不断放出这些 PV， 发现他都更新出来了，比如说雷狼龙啊、斩龙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就变成真香系列了。然后突然想到这么一个话题，就是是因为之前大家都玩过一些比较坑的游戏 DLC， 比如说他
对，
比如说很贵啊，然后华而不实啊，什么就是明显的就是半成品拆开来给你啊，之后大家就觉得被骗了什么的，突然想到哎，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聊的话题。嗯，
对，这次这个冰原这个好像我看卖的这方式也是完全可以当成一个独立游戏卖了。
对，它已经不叫，它叫资料片了，相当于。
对，资料片这个名词感觉好多年没人用了。
这已经起码在魔兽之后，应该都很久都没有人提这种事儿了。
对，它就相当于感觉就是一个相同引擎下的一个全新游戏了。
对对对，
嗯，
行，那这个借着这个呢，咱们今天就聊聊关于 DLC 的事儿，因为现在反正 DLC 这个概念已经很深入人心了吧？我们就说说，
说了半天 DLC，
对，
中文名到底
是
啥呀？
DLC
是
这什么呢？就是可下载内容。这个我英文不好，我就不念了。但是它中文意思就是可下载的内容。这明显就是说，原来没有 DLC， 完全就是因为原来网络不发达，所以就是大家很少有能力去通过网上下载的方式去续内容，然后都是那种打补丁啊或者什么的。就是
在发售一个新版本，
对对对，
不是资料片嘛？原来就是资料片嘛。
对，所以
你不知道的全新版本，
从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啊。但是现在就是真是网络时代了啊，就是家家户户全联网了，所以游戏公司在更新内容的时候就选择这种方式。可是这种方式太笼统啊，就是说我光列从小到大 DLC 有多少种，就列出了一大摞，小十种吧。就小到呢，就是说光加点那个元素啊，就是好多咱们其实买游戏经常有那个什么首发特点什么的，
对，
那个就是这种 DLC 特别多，就是给你给一服装一饰品就屁用没有。然后还有什么那种跟你说给你一套武器装备好像多厉害似的，然后进去发现还没有第一关打出来厉害呢。
对，
其实人那这很符合要求啊 ，DLC 嘛，
对，
可下载内容嘛，人都给你多的嘛，不是一开始发售有的。
对，就
比如说
纪念一下或者什么，
什么《三国无双八》里边那个，比如说那女性角色那些衣服啊，
对对对对对，
对，
来个泳
装。我觉得人家这个应该是挺名副其实的 DLC 啊。
是，这没问题，是 DLC， 就是说这种东西呢，就属于那种边角料似的，就很小。然后呢，其实你玩一会儿看腻了，你也就换别的了，就不是那么重要。然后你再多一点，就是像刚才提到《三国无双》这种群像游戏，还特别喜欢搞这种 DLC 下载人物，就是夸我给你放出50个人物，然后还有10个人物你要想用你得买，就这种。然后包括现在，我觉得有点不正之风啊，格斗游戏也开始搞这个。
嗯， 都是
格斗游戏怎么搞啊？
就是你像街霸嘛，街霸就是买机票，一年一年的机票，然后出几个人物，就是你可以不用，你比如说你就用龙，龙一开始就有了，那你就用龙，你可以不买。然后你不能
用，那他
你跟别人打
他会不会出那种，比如说人物出了之后，然后影响平衡性的问题啊？
嗯，格斗游戏一般不会，
一般不会，
毕竟
他会把那个数值要调到都比较平衡。
对对。
那这是有点
这些游戏包括格斗三国无双都是那种，就是你可一个游戏里你可以操纵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角色，它是可操纵的。
对，
你像有的那些线性的 RPG 游戏，你只比如说巫师三你只能操作杰洛特，但是其他的你要卖一些什么人啊，你只能跟他只是个 NPC， 所以大家没什么购买欲望。但是这种就不一样。
对，
比如说这三国无双，你在赤壁之战你使一小乔这穿着还穿着水手服呢什么的鼓舞，但是大家都喜欢看那个。
对，
那个我买，那个我肯定买。
对
对，反正就网上其实刚才那个哈尼提到了，就是说在网上你像巫师三这种就开始卖剧情了，这种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比较喜闻乐见的方式了。
嗯，
就是当然剧情各厂商不一样，剧情有大有小，咱们一直说波兰蠢驴出那俩 DLC， 那就跟是吧，就跟独立游戏的体量一样，但人非给你放游戏里头当 DLC。
嗯，
这就咱们老说的良心 DLC， 也有那特别不良心的，比如说咱们买那个什么孤岛惊魂五那几个，就是什么垃圾玩意儿，就是什么打外星人吧，什么那个打僵尸吧，就是哪个都不挨着哪个，就是一片骂声，要不是为了打奖杯大家都不玩的那种。就是反正卖剧情也是 DLC 的一大方向吧。啊，然后好像除了剧情还有那种深海那种多人联机，那也算 DLC，
对，
是吧，
合作模式。
对对对对，包括 GTA 和那个大表哥的那个网络模式 online 模式，那也算吧，应该是
他
online 模式本身就有的，
更新
本来就有模式，但是他会新增里边的一些玩法，这算不算呢？
就是你不付费你就没有那个是吗？那个应该算吧。反正其实 DLC 感觉挺宽泛的，
对，大表哥那种 GTA 五
那
种，对，算是就是它本来是一个单机模式，就GTA 五你只能操作 Michael 老崔和弗兰克林，然后你到线上模式之后，它就是自创人物了，自己捏脸自己玩了，哎，只是用同一个地图。
感觉 GTA 这个 Online 完全就是另一个游戏。
对，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嘛，你单机你就你再拿火箭筒轰一街人，你还那都是电脑啊，没意思。
对，然后再往上就有一些厂商就有点作废了，就是可能一开始是想做个 DLC， 结果做着做着越做越大，然后就做成独立游戏了。冰原就有点这意思，可能冰原人设计的时候人没准就是想做个大的啊。
对，
但是之前最典型的是那神海四，
嗯，
神海四就是因为一开始他卖过那个带机票的版本，
嗯，
然后对说这个失落遗产嘛，结果失落遗产做着做着说不行了，太大了，能当独立游戏卖了，然后结果就是人家很良心，
就机票就给撤了，人家就发现及时止损，发现那个卖的价钱太低了，
虽然不单卖机票了，可是你之前如果赶上你买那带机票的了，人家就送你，人家不反悔。
嗯，
这个还是比较良心的。这个
顽皮狗也是这典型的良心啊，
就是人就是对成品质量有要求，人就是死磕，
嗯，
人为了把故事讲完整，然后加了好几章的内容，
嗯，
然后发现做着做着，其实不适合把它当成一个 DLC 来卖，直接卖一个大成品多好。
嗯，对，顽皮狗的作为索尼的主力的第一方工作室，它也属于那种。慢工出细活，就多年然后给你憋出来那一个大的三 A， 它不是那种出年货的工作室，所以说
很有质量保证，
对，必是精品吧。
嗯，所以就这种就是厂家自己做嗨了的这种其实也不在少数，尤其是有一些这么搞已经搞习惯了，就是那个 FC 系列，就是这个孤岛惊魂系列，孤岛惊魂系列，
嗯，
它其实每一部它都会用就是这一部的引擎啊元素啊甚至有一些剧情相关啊再作为小的， 然后去单卖。现在就已经，它已经就成了这种运营模式了。包括三代的雪龙，四代的那个野蛮纪元，和这回五代的新曙光，它全都是这样。
嗯、
就是它已经不拿这当 DLC 了，它就当成一个分支作品去卖了。
对，有可能就是它的，可能它这 DLC 的题材可能跟主线完全不一样，但是还是那个意思，还是熟悉的，大家熟悉那个味道。
对，尤其是当时我记得人说《野蛮纪元》那个，人一看跟四的地图一模一样，就完全给做成了那个上古时代了而已。
对对，他改一个，现在好多你随便改，比如说，出一个随便，比如说咱们 GTA 五是吧，出一个僵尸模式 DLC，、
哎、对对对，
他啊，就，但是他没出啊，出了肯定是买，但是就这个思路大家都。这个厂商可能都会用，只不过那个 R 星它没有用。
嗯，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像咱们就是还是这个资料片的概念啊，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原来暴雪特别喜欢使这个概念，
对，
就是它的那个《星际争霸》升级到《母巢之战》，
嗯，
就是你说它是一独立游戏也行，可是它跟这个《星际争霸》又是。怎么说呢？80%的基础内容是一致的，
对，
就是新加了点兵种啊，新加点单位，
新加了，
然后整
个一套战役，
对，
然后
战役剧情，
人冲神呢加了一些高级兵，
对对对，就类似的就是魔兽的冰封王座也是，就这种，然后后来就延伸到了魔兽世界里边，就开始大更新都叫资料片了，
嗯，
反正这个概念可能现在真的是很少见了，也就魔兽世界这种。就网游这种更新的时候还在用单机，我们真的是很少见到这种所谓资料片的东西了。
嗯，
最后干脆就是像你说这个分支作品啊这块，我有时候一直有点迷惑，因为当时玩 GTA， 我不知道你玩过没玩过那个《罪恶都市》，
是三代是吧？
对，三代的，就这就是很迷惑一点。当时因为有 GTA 三。然后呢，除了《罪恶都市》呢，咱们那会儿中国这边都是盗版盛行嘛，所有的宣传语都是这个《侠盗猎车手四》《罪恶都市》，
嗯，
甚至说到时候那个圣安地列斯出来之后，就《侠盗猎车手五》了，就圣安地列斯了，
瞎编号嘛。
对，结果呢，其实就是
当时还曾经见到过这个盗版盘，因为那时候还有盗卖过 GTA， 那时候就有 GTA 五了，
对，
然后。GTA 五道义有道，然后那个同学还买了一盘，我说你这是真的吗？他说是是是，还我不知道他最后把那张盘插进电脑之后，他是看到一幅什么景象，也最后也没问啊。
对，这其实这就是说，厂家有时候做着做着吧，他就一套引擎，他就想多做几个游戏，所以他拿着三干脆就做了两个不在主线里的游戏，但是这两个游戏比三做的还好，说实在的，因为我都玩过嘛。
嗯。
嗯
体量比
三还大，毕竟就是他有了第一版的技术力以及剧情设计，他在做新版的时候肯定会完善之前就是比较有缺陷的想法，那肯定是越做越好，那是必然的。
但是你说他为什么、嗯、因为其实同一套引擎做续作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好多老外喜欢三部曲嘛，什么什么就随便三部曲他就用的一个引擎。
嗯嗯，
他就往后做，然后把剧情有衔接有什么，像 GTA 这种游戏不需要衔接，就每部做每部的就完了。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叫四不叫五，他非要就是单做两个分支。
他就是一开始没想好，说白了就是一开始没想好，就是一开始我就想，哎，先卖一部得了，没想到第一部卖的还不错，哎，然后想，哎，我找我吧。
所以我觉得
然后找不
这就是，
其实神海也是啊，神海也就是这样的呀，慢慢找不出来的呀。
这种吧，就给游戏界搞了一个不正之风，就是你在捋一个游戏的系列的时候就会很乱。
对，
什么你还分正统续作是什么，然后分支作品是什么，然后怎么着？就
一般游戏的 DLC 都是同一引擎开发吧？我还好像还没见过有，就是说作为 DLC 拿一个更全新的引擎，还没有那么是吧？那个带引号的。傻的厂商哈，都是用这个最小的成本是吧，做最大的那个创收。
对，然后刚才呢我这个瞎翻的时候啊，正好看有人提疑问，就说这个 DLC 和 MOD 有什么区别。
啊，DLC 明显最简单的嘛，一个官方的，一个是非官方的嘛。
对，其实咱们除了这项区别以后，还真想不到什么特别本质的区别了。
区别这个 mod 的尺度更大是吧？
这个
因为这个毕竟 mod 是大神各路大神做的，他更懂玩家更想要什么。
mod 呀，主要是就是说没有监管，相当于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因为真的是有好 mod， 就是这个。咱先不说尺度问题啊，当然好多这种美少女游戏们，这个 mod 大家都知道，喜闻乐见，想看什么。
对，不止美少女游戏，你只要这游戏里有大家喜欢的小给给角色，那他就能给你整出来一个。
对，就包括我们知道，就这个老滚啊，什么辐射呀、啊
嗯，
这都是指着 mod 活着的。
生化，
生化二，
生化二重制版是吧？
王阿姨啊，
对。
穿什么全球米兰东京时装展全有。
对，所以这个但是 MOD 其实就是有时候也有一些特别功能性的，就比如说什么把画面变好的 MOD， 然后增加
光影特效
的 MOD，
我的世界什么高清补丁这种的。
对
有巫师三就有很多那种，就是什么树叶变精细啊，什么地图变水流啊什么的那种。
对。然后还有一种是，这也是当初那个我玩那个罪恶都市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就是那会儿咱也是盗版盘，就说罪恶都市出新资料片了，叫冰雪世界。
嗯，
进去一看呢，就是完全是罪恶都市，然后所有任务什么都不变，就是呢满天下雪，地上全是冰，然后开车打滑。
嗯，改了一个天气。
对，这个其实就是指不定哪个大神做了个 mod， 然后就被盗版商拿过来打上 mod， 又包装了一游戏卖。
而且他 mod 他没有不牵扯一个版权问题。
对，
不是不牵扯版权，他不牵扯那个就合规的问题。
就是说制作者一般他做 mod 打 mod 出去，他不很少是用来盈利的。
对，
对，
他就是怎么火，他怎么什么东西火，他什么东西他都冒出来了。比如说，你能在GTA 五洛城都的上空看到一个灭霸和钢铁侠在那打，是吧？
对。现在 GTA 五如果让打冒的话，已经乱得不成样了。
嗯，
什么都有。
对，他就是，但是你 R 星肯定不能这么出，但是。对，
这正是一个要说的，就是厂家对待 MOT 的不同态度也很重要，就是宽容的态度，还是一个谨慎的态度，还是一个坚决抵制的态度，这个非常不一样。有的游戏就厂商真的梗，就是他发现你里边文件有变化了，他就封你号。
Steam 上好像会有，
对，但是有的就比较宽容。然后你像其实有人他心里也有数，对吧？就是明明我这游戏就大家就指着这 mod 活，有 mod 其实我卖的更好，他就比较容忍。
你像
辐射不就这样吗？辐射最后不是官方要出那个什么叫什么创意工坊吗？但是最后做的不好嘛。
对，他那就是想把私人变官方，用 mod 来挣钱，这就是硬，哎，
就变味儿了。
对啊，行，咱跑题了啊，咱今天聊 DLC 呢，就不聊 mod。反正大概呢，就是说 DLC 从小到大真是什么都能叫 DLC， 只要你是能下载补充到游戏里边的都能叫 DLC。
对，
所以现在这个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玩家之间的讨论啊、矛盾和问题。首先就是说，就是对于厂商来讲，对于游戏开发商来讲，就是这种这个 DLC 的这种方式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东西。首先
挣钱呀、啊，这明显就是挣钱嘛！明显，
第一点就是
他能卖。你记不记得网上原来不是有一张图嘛？就是蒙娜丽莎那个图片，然后配着 DLC， 就是多少年前 DLC 什么样，然后现在 DLC 什么样了？
对，就是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对比是吧？说欧美的那个游戏是蒙娜丽莎切成四块，然后买 DLC 补那三块。
嗯，
然后日式游戏是。本体是蒙娜丽莎，然后 DLC 是蒙娜丽莎穿各种不一样的服装。
嗯，
对，其实 这个东西就是说提供给游戏开发商一个长线运营。原来咱们都是单机游戏都是买断式，就是你只要买了，你买回家了，你不出大问题，不用去下补丁去修复这个问题，你就玩，从头到尾玩没问题就结束了。
对，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动不动给你来点更新，然后明明是单机游戏，他非给你加点那种网络游戏的这种特性，甚至说什么打周长活动、日常活动这种。
他这个出 DLC 也是一个他维持他这个 IP 热度的一个方法。
嗯，
还有就是跟游戏厂商、开发商团队的这个就是现金流也有关系，毕竟这个长期不能收入，然后长期这种高就是高风险的投入，到最后游戏发售的验证你投入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会很快就有结果了。如果你比如说你前期投入很大，然后卖的不好，那等于你就亏了嘛，那他只能靠 DLC 的方式不断去补嘛。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厂商投入的好，质量把控的好，然后发售也特别成功，那其实对他来说做不做 DLC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他可以马上通过再做下一款更精致的游戏把这个成本再收回来。
嗯，但是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了一点矛盾，就是如果他前期一上来卖的不好，你后边出 DLC 其实他的这个售卖量也不会很大，
口碑已经在那儿了。
对，口碑也差了，基数也小。
那无人升空你怎么说？
像无人升空真是个例。你像他这样的，现在能从那么低谷扳回口碑的真的是少。
大多数都是，假如是个雷作，后期你再怎么用 DLC 找吧，可能玩家也不心也凉了，也不买账。
对，
但如果你真是一个好游戏，你之后的 DLC 不管你是。就是卖点服装啊，或者你就多个小小支线啊什么的，大家也会支持你。
对，
毕竟你那个本体在那儿，质量在那儿，所以说玩家也会贡献一部分。所以说这个还是希望各大厂商能以这个游戏品质为第一位吧。
对，就是首先你卖这本体还是得够分量。
嗯，
别人接受你本体了，其实决定了后边 DLC 接受不接受。
对，因为这玩家也是情感嘛，也对这个厂商和游戏，包括 IP 里边的角色什么的，都有这个自己。如果你真的是好东西，大家肯定会支持的。
对，其实游戏好多真是，嗯，怎么说呢？玩了你这个游戏之后不过瘾，然后玩家呼吁赶紧出 DLC。
嗯，
有这种现象，就是 DLC 不全都是给玩家的累赘，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是玩家的希望。
对，
就比如说那个血缘这种就属于是，
嗯，
就是
老猎人
From Software 它其实好像是一个不是很爱出 DLC 的公司。
对，
然后
比如这次只狼就没有出，
对，只狼又没有出，然后又一帮人喊着让只狼赶紧出 DLC。 其实这就是当你游戏做好了，如果玩家玩上瘾了，他玩完你这本体没过瘾，他甚至会希望你去出 DLC。
嗯，
所以游戏品质真是首先决定了一切。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厂商有了 DLC 这东西，他确实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运营来说是变得更灵活了，他能更长期的去长线运营了。对于像育碧这种大公司啊，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人手，很多的组，一个游戏做出来如果说卖完一波就结束了，可能他们也觉得亏。
对，
投入毕竟在那儿呢，他们需要一个长线运营，而且他们开始做自己平台了，那做这个长线运营的时候呢，也可以跟他的平台联动。现在不就是你做那个什么他那个刺客信条的周活动可以得那个什么他那个优币之类的呢吗？
他这个起源和奥德赛是不是就是两个团队做的呀？因为他这个游戏相隔一年吧发售时间，我感觉如果是同一团队能做这么快吗？奥德赛就出来了。
我突然想插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个就是投入成本和那个风险收益之间的这个平衡性的问题。
嗯，
其实这也不怪游戏厂商， 就是为什么把现在把游戏做成这个德行，就是说有些游戏可能就需要靠 DLC 不断更新，然后不断迭代，然后把最终的那个产品打磨成最好的这种最后最终最好的这种叫什么成品，
嗯，
展现给玩家面前。其实他在前期投入我觉得还是挺高的，比如说一款像神海这种级别的这种3A 大作，或者说像战神这种的这种级别的游戏，那他可能一开始他要下定决心投入大概几百万上千万美元，然后去研发这个游戏，养一堆这个开发人员，什么美工设计啊，游戏策划这些人员，那他想，但是他这个游戏如果做砸了，他不等于说这钱就打水漂了吗？但如果比如说反过头来想，如果他做一个游戏，做一个大概只有一个小而美，或者说是一个差不多中等体量的游戏，他先做出来，然后比如说我觉得最好的典型应该是说到咱们那个开场，就是怪猎这种的，怪猎就是一开始没有都给你，
嗯，
但是他通过这种资料片的形式，比如说他先试水一下，看看哎现在这种模式行不行，我不投入那么多巨大的力量，然后呢去搞这些，
对，
然后我先试一个小小的原型，看看大家的反应，如果反馈好的话呢，我就迅速呢根据我前期的收益呢，我就迅速再往后做，就这种模式其实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方法。
对，这个其实我后边就想说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DLC 这东西的存在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让厂商不好好做游戏了，或者说不好好的做一个完整的游戏了。就像你刚才，
我觉得是有的。
对，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就是相当于你诚心没有做一个你认为完备的游戏，只是做了一个半成品拿出去试水，然后看大家的接受程度，看反应。
其实他都不是试水，他是一开始他就想好了，不管我这个好还是不好，可能因为厂商心里也有数，包括他之前放出了一些预告，包括参加游戏展大家的期待度啊，他心里有一个谱，他其实这是他的战略。但是像怪猎卡普空这个战略证明他还是很成功的，
嗯，
毕竟大家都觉得还是比较买账的。但是这个不好好做，这是应该是一个怎么说，已经是潜规则也好，已经是一个对通用的一个手段了。他做了他能做的之后，他想好能做那些东西，他但是他本体他不会带，他都是后续再加。
这就让我想到另一个游戏，也是被喷得很严重的，就是新的宝可梦。
嗯
，Game Freak 其实他说的，他现在那个宝可梦数量太多了，做不过来。现在多少？八九百吧。
啊，对。
然后他说决定什么某一个环境，就等于说现在宝可梦也有大环境退环境这一说了。
其实他也不是完全退环境，他就暂且退环境，他可能以后会做这种轮换，就是比如这个版本
现在是
让谁出，下个版本让谁出这种。
809只，但其实这个宝可梦他说出来那话有点大言不惭，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工作量的问题。现在网上还有那个视频，就是差30秒捏出来一个宝可梦的那骨架那动作，就是其实是他如果这个跟 Freak 他想做，他其实很快，但是他说这个其实也是个借口，他毕竟他放出来这个 PV 是 E3 放的吧，那个精灵的动作其实和之前过去的包括黑白包括终极日月他那个动作都是一套的，包括那个去年出的Let's Go 一部皮卡丘，其实都是现成的东西就在那儿，但是他不做，他说的那个借口是，现在这个咱们809只这个宝可梦这么多，然后大家去对战的话，可能对于新人的玩家来说，要熟记这809只它的特性、它的属性相克可能太难了。但其实，然后他就说，我们就用这个加勒尔地区的这个图鉴啊，我们就这个，现在他也没放出多少只，可能有100多只吧。大家只要玩这100多只就好了啊。之前那些呢，未来
100多只应该不至于，怎么也得300-500，我估计。
哦，对对对，加勒尔这图鉴，包括他像那些没有人气的，可能就
对，
给他就给他这个删掉了或者怎么着。现在目前状态来看是就可能就是删掉了，灭霸打了个响指啊。
他现在就是说，唯一他留了个活口，就是说这个版本不出，那可能不代表以后不出啊。你现在这个版本进不了的，可能以后别的版本能进啊，就留一活口。那意思就是说，不会说这次消失了以后就永远消失了。
缓兵之计吧，不知道是他是个饼啊，还是一个安慰话。
暂时这么说啊，给你留个念想。
嗯，其实很就是玩家就其实问一个问题他就没法回答，就是说既然您说了这么多宝可梦，大家可能确实新人不太能了解这么多，一下背下这么多只来，但是你可以就是在你先全做出来，然后全图鉴也加进咱们这个新的剑盾里，但是然后你对战的时候你可以有不同的规则选项，你可以加入一条仅限于加勒尔地区图鉴的精灵来参与这个对战的模式，你加入这么一个模式之后，哎，这样大家不就都平衡了吗？
其实这就跟那个咱们平常玩那卡牌游戏，就是那种那个集换式卡牌游戏一样，集换式卡牌游戏堆积多了，你像万智牌现在上万张不一样的牌，那谁记得住啊？肯定也记不住啊。但是你只要分成你不同的环境去对战，你只需要在对战过程当中了解你自己这环境就 OK 了。
对，它是你把所有的这个系列和这个规则先都有的话，大家想玩哪个大家自己去选择， 对吧？你先得把这东西你先都得做出来，现在你是没做完，所以说这个你这东西都有，但是呢你有这个规则让大家去玩和你根本就没做，然后说了一个这么一个借口，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对，
但你说这块会不会反转？我现在替 Game Faker 那个辩护一下，如果比如说这个剑盾出的很好，比如说卖了两三个月以后，他说：“哎，我说现在我们钱也有了，人也够了，我们决定把这个缺的精灵给它补上去。”你说这
是觉得不会，就是他这个呢是打脸，他这样就相当于承认了自己之前是就是没做完，而不是就这么设计的。
那他为了挣钱呀，他为了就是为了利益，他不得已这么说呀。
这个剑盾现在这个，他就算灭霸打响指，他删了一半，大概吧，那不知道他删了多少具体。他就算这个行为，他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是他这个销量肯定也不会差。
对，
因为他既然敢说这种话，他就心里有谱。
因为
毕竟
宝可梦就他这一家，
还有情怀，大家对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毕竟 Switch 上的第一个正统续作，
嗯。他虽然不是任天堂的，他是那个 GF 那个制作的，但是他也是任天堂三大 IP 之一嘛。另外两个塞尔达和马里奥，对。
其实啊，就是说，我觉着他这一次啊，真的如果影响了他的销量，然后给了他们一些教训的话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性也不大，他也不会在这一次去反转，他可能在后边的续作真正续作的时候再把所有的补上，就默默的改正一下错误就完了。
嗯，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我更倾向于他可能确实是因为对质量把控太高，然后因为像哈尼刚才说的是比如说有玩家觉得30秒可以拉出一个骨架，然后基本上动作模型什么的，但是30秒做的东西和30分钟或者3个小时打磨出来的这个动画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还有数值系统，像宝可梦那么多的数值系统，它要怎么去平衡？这肯定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几十秒或者几分钟的工作量就能解决一个精灵的问题。
嗯，
所以它其实对它也是对最终成品的质量把控和发售时间做了一个平衡。那没办法，
当然大家就是宝可梦的粉丝。更希望于您如果拿出一个半成品来给我们，您还不如我们再晚一年玩，您2020年秋天再发，您把这所有精灵都给我做出来，然后您把那个，因为它如果说这个精灵的事儿先放这儿不说，就看它 PV 里那些就是比如说树木啊、水啊，还有那些就包括画面这方面的这些细节来说，它可能连前几年荒野之息的质量都不如，所以说
这个 GF 的这个
精灵
能力不是一直被
吃精灵，你有一个对战的借口。那这个，画面的这个肉眼可见的差，您应该怎么说呢？所以说，让宝可梦粉丝就是
有点
又爱又恨，
失望是吧？
对。
但问题是，他作为一个公司，难道就不能就是说我为了平衡财务上的那个入不敷出？
我
就不得已做出这种牺牲。其实
你
不在那
个
位置上，你很
事儿。就是说，他现在是不是说真的不卖这一座，他就快活不下去了，或者说什么的？或者说他的剩下的钱已经不能够支持剩下的精灵去接着做了？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也不能去臆想，就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啊？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啊，他作为就是他这个 IP 的持有者。宝可梦这个 IP 的持有者，他应该非常充分的了解他的粉丝想要什么。
嗯，
所以他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其实应该已经预料到了，就是这个决定说出来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嗯，
反正，当然这个就又有点远了。这个，因为他不一定后边出 DLC， 跟咱今天主题也不相关。但是确实，咱们就说的是，嗯，
他这个DLC 的策略其实会非常大的影响厂商做游戏这个以及游戏发售的这个策略的问题。
对，就是现在其实不完全赖就是有 DLC 这个东西的产生，有的时候也赖一些别的，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真是时代太快了，就是日新月异的东西太多了，就导致如果他不在这个时间点去发售游戏去卖，他有可能就胎死腹中了，或者说等它成品出来之后它就过时了。
嗯，
所以它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先把一半给你，然后你们喜欢上了，你们已经注意到它了，我再把后一半赶紧做完再卖出来，然后你们才能买。
对，毕竟
其实
工作室做游戏它大头，比如说你像顽皮狗做现在做这个美墨二，就最后的生还者二也是他想慢慢做，他想
周期太长了。
我觉得他想做一个 PS5 保驾护航的游戏，他想为下一个时代量身定做。但是索尼这边又开会啊，包括就前两天的事儿，你说你必须给我定一个发售日，然后你必须在这个 PS 的这个末期你给我出出来，让这 PS 上也能玩。对，其实
和当时在 PS3 时代的一样。
对，工作室也不是完全说的算，索他这个也大
这个
台这边也有压力
的事儿，就是跟DLC 这件事情跟游戏现金，就是跟游戏厂商开发工作组的现金流啊，以及那个游戏质量的品控啊，以及市场的反应啊，都有很大的关系。
对，
嗯，
不是说简单来说就是说，是发一个优秀的资料片呢，还是说把这个
但是这个事儿啊，
游戏拆开了，
就是咱们给这个开发商洗地没关系。我觉得好多东西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点不能理解是啥呢？就是人家一个非常好的完整的完整性非常强的一个游戏，人家卖60刀，你这儿卖一半的、你还卖60刀，然后你再卖30刀的 DLC， 你凭什么就卖90刀卖一完整游戏啊？你这完整游戏没准还没人家那60刀的完整性强呢、体量大。
这就是这其实大家最心中不满的地方，应该就是我掏的钱和我最后拿到的东西完全不成正比。
对
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应该是大家最不
满的。其实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方式叫做分章节售卖。
嗯，
FFT
对，好多游戏是这样，就是
包括 The Walking Dead 也是、
哎、
行尸走肉。
我最后的总游戏价格60刀，但我分六部分卖，十刀一部分，你慢慢买吧。你可以买机票，你六十刀拍这儿了，以后这个每个章节你都有了。但是我的总价格的体量跟我的体量是匹配的。
但是这种游戏最终，等它最后一张发行之后，它最终它还会在，你说它再捆绑一下也好，它还会再出一个年度版或者黄金版，再给把这所有章节全有再卖一遍。
那倒没关系，你可以，那你就选择买或不买了、就个人行为了，对吧？
嗯，
至少比就是说，明明别人60刀能买断的东西，你非得让我90刀才能买断，要强。
他就一个，他就说你要能等， 你要能等我这都出完了，能等你就耐，你要有耐心等。但是这种有的游戏它很怕剧透的，所以说你早买早享受。
对
对，
就现在有时候就想到很可怕、啊嗯，就是一个大家期盼了一年多两年的游戏发售了，结果一个月两个月不到，热度就过去了，
口碑就炸了。
不倒不是说口碑好与坏、嗯，即使口碑好的游戏，我们就说《只狼》，《只狼》3月22号发售。四月份还没完呢，
四月底就
已经凉了。
对，基本上该白金的白金了，或者该玩完的玩完了。然后主播，你要云玩家就没有，假如没有 PS 或者没有，就电脑配置不太高玩不了的，就看看录视频也人也都看完了。
就是、游戏发售的第一周，就是所有的主播直播都在玩，然后游戏发售的第二波，各种。制作出来的视频，包括攻略视频，包括什么起底那些游戏文化的视频，
邪道通关什么
的出来了。然后游戏到了第三周，就是那帮练速通的，第四周往后就没人管这事儿了。
嗯，
这就是一个游戏现在真
节奏太快了，
实在是太快了。就是保持热度这件事儿，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
对，所以说这个也。也可以理解，你这好好的这么大的 IP， 比如说这个《刺客信条》就是《奥德赛》，你要本体夸就把这亚特兰蒂斯什么的全给加进去，人也一个月可能俩月人也都玩完了，他不可能维持这么一年的热度。从《奥德赛》到现在有一年了吧？
差不多、
三个月，三个月一个 DLC， 三个月一 DLC， 他能把这么一个热度他给他持续续温，所以说。也是也可以理解吧。那你要真全放出来，那你后边怎么办，对吧？
所以刚才提到一个计票的概念啊，咱们就正好就聊聊。作为换一个角度，咱们之前一直是游戏开发商的角度说这事儿，作为普通玩家的角度，你怎么决定一个计票是好是坏，或者你决定这计票出来了，你买还是不买？
嗯，我个人是。甭管什么游戏，我都是只买本体。然后这个季票，因为它后续，然后再观望。因为如果你后续再单买，也差不了多少钱。万一不好呢，是吧？
嗯。
比如说尼尔那种，哎、就不买了。所以说，
就
先买。
我是被那个 FF 十五给坑了。
FF 十五后边不是那么多东西的吗？
问题是 DLC 做的不好，而我也没玩后来。
光东西多，但是不好玩是吧？
不好玩，
它等于说它这是一个赌博，就是你买机票版、
就是、啊，
对你赌后边好还是不好？你赌如果是好的话，你可能就是在金钱上省了一些；如果不好的话，那就个人，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如果你自己不喜欢这个，它后续这 DLC 那就亏了。
对，
所以说还不如只买本体。你后续机票，你等到时候你自己判断买不买是吧？别因为他这捆绑销售，
嗯，
你先把钱花了，最后你没法退你。你要真不喜欢的话，
是，尤其是说，嗯，我比较欣赏一点就是育碧啊，他至少会在你买之前有一个计划，就是你可以看到机票内容，他会告诉你，比如说有哪些服装，有哪些武器，有哪些新地图，然后有几个这个剧情 DLC，
嗯，
他。他告诉你这些东西呢，你其实预先有一个判断。
对，
包括玩那个孤岛惊魂的时候，我们其实之前就知道他这几个 DLC 是跟主线没关系的、
嗯、
那就是属于是愿者上钩了，你愿意试试就试试，不愿意试试就别买。
嗯，
但是像刚才提到尼尔这种，就是我先卖机票，但是我也不知道后边我会出什么。
嗯，
结果出一个你都不需要的，
结果最后出了件服装，而且他那机票不便宜，他那机票好像也是多半拉游戏钱。
嗯，
所以
尼尔本来就不便宜，尼尔 Steam 上当初400多块钱吧，
后来还涨价了吗？不是，
嗯，
别人家 Steam 都降价，他涨价了。
嗯，
就是这种就是非常坑，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我挑，我是买黄金版还是买普通版。最起码我也先知道机票内容是什么，
嗯，
然后我心里先做个预估，做个衡量，就值当不值当的。
你像那个《刺客信起源》，就他刚出游戏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这个后边机票最后一个 DLC 的那个法老的那个，他海报什么的他都有，你都知道大概是这么个东西，然后你就哎，我挺喜欢这个，我就赶紧买。你像那种虚无缥缈的，最好他都还不要赌博了。
对，所以我就说，育碧作为一个大公司，我觉得这一点还是。
但是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他其实在做本体的时候，那后边东西他已经有了。
对，他已经就做没做好不知道，但是想是应该是想的差不多了。
嗯，蒙娜丽莎的后面那几块，他都其实他早都有了。
对，其实咱之前一直没提人王，就是人王其实好像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他的三个 DLC 是他剧情的一个延续和补充。
对，
我对于人王就是一个特别矛盾的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没有 DLC 它也是个完整的故事。
嗯，
但是呢，
不过它那三个 DLC 的剧情都还不错。
那是，
嗯，
就是它有了这三个 DLC 呢，它又是另外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啊，就是说你有没有都行，所以你说它是完整游戏拆开卖的呢，还是说单纯的良心 DLC 给你做好呢？他正好介于这两者之间，我觉得。
他这光荣，他在人王这个人王无可，他肯定是个好游戏，但是对于光荣这个，包括他 DLC 的剧情，大家都觉得哎都不错，然后还又新加了玄棍啊，还有
对
那个那些武器啊，但是唯一就是大家一致不满的就是他每出一个 DLC， 然后他这个他按改数值
啊，
他把。因为人王也算你就是你得练一套武技嘛，
对，
包括一个武器一套武技，有的刚他那个是 DLC 出之前他最火的是那个链球吧，那个锁链叫什么武器来着，然后有一个大风车，那个大家都拿那个无脑扫图，
对对对，
认车好像叫，
对对对对，
然后等出一 DLC， 哎呀发现这完了完全不能用了，又开始练一新的，然后又每出一个 DLC， 你之前全白练，它是一个变成一个干的游戏了。
对，而且它每出一个 DLC
有必要吗？
就加一层难度，
嗯，
然后你前边的就白刷了。就是
对，
明明是一个很好的剧情游戏，结果最后变成了个刷子游戏，
啊，变成一个大家那个吃那护肝片的游戏。
对，这数值崩溃，这个是怎么说呢？光荣的老毛病，就是玩光荣的游戏没有一个不干的，
所以说。这次人王二他不前两天出了一新试玩嘛，等我就在考虑如果他本体出了我要不要就先不玩了，因为他毕竟他这个游戏他剧不剧透都无所谓嘛，
嗯
,boss 什么的，等他过一年出个什么年度版黄金版，那时候再玩其实也不晚。
对，嗯，人王二其实我还是比较想玩的，但是
首发是吧，
对，但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关键是试玩的时候我没抽着，这也不知道
我也没玩、嗯。但是看了看视频，感觉他这个一和二，我觉得他这二还不如叫 DLC 呢。确实，引擎什么都差不多，不知道后边会不会再改一
改。
改
动就比较小，看起来。
他加了一个魔人化，然后其他的跟一完全的一样。他这怎么叫二的，所以我也没太明白。
哎，这个就是现在的人的观点，就是原来一个游戏二跟一一样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现在好像人看到二跟一不就是一样的话，就甚至说大部分一样的话它有改动，但是大部分一样的话你都觉得它没有进步，就
玩家要求变高了，
大家对要求更高了。
对，
然后但是对厂商来说它的风险其实更大了。
嗯，
对，就是你逼着厂商去做改变，但是有时候改变不一定就是好的。
他为了活下去，
这个
不得已使用一些这种在我们看来瞧不上眼的这种 DLC 拆分这种手段，但何尝不是？那你被厂商被玩家逼的呀。
嗯，
我要活下来，你要不让我做这些手段，你下个游戏你就甭见了。
嗯，
我厂子都没了。
就拿人王来说，就是他如果叫人王一是一个大型的。他叫资料片，大家都行，
对，
都能接受。但是他这人王二，他连 UI 都没改，跟一都一样，写条，包括他右下角那个上中下段和那个使那个物品， 那个连 UI 都没改，
就是游戏模式基本上没变嘛。其实这就是说，
我估计他之后会改改，他不能
你可以，你可以想见，你可以想见，就是 GTA 从三到四，它的 UI 有多大变化，它的游戏内核有多大变化，包括三的那几个分支作品。
但它引擎变了呀，这是最主要的。
对对对，那倒是啊，三跟四真是隔了好长时间，所以引擎变了也是挺正常的。
对，他这人王二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就是因为最直观的就是画面嘛，
嗯，
跟一完全一样，基本上。
所以我们看看这次这个《荒野之息》的这个二，
嗯，
你看起来也是完全没变，好像就没什么人揪着这点不放。
对，
因为他
毕竟
太成功了，
毕竟任屯，他是在任屯的世界。那个画面是最不重要的，是吧？你给我弄一马赛克出来，只要你是林克啊、马里奥和皮卡丘这三个人，哎，就行。
对，这真是啊，就是不公平啊！
就说这个 IP 的粉丝基数，IP 如果足够强大，你怎么糟践玩家的情怀，大家都会买账。就说到。就说回到这个剑盾，你就是再烂，你只要是皮卡丘，你只要是宝可梦，大家也会买，
嗯，
绝对也是上千万的销量。所以说
这就看出来群众基础是多么重要。
对，
但是他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最开始的群众的基础是完全靠这种高质量的游戏来打出来的。
嗯，
对，如果你 IP 再硬，如果你摧残到最后，玩家只剩情怀，可能最后那根就这个最后一根稻草，这情怀大家都不想再握住的话，可能就真的是，下坡路可能就一直就往下走下去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
对，我指的其实就是现在就在90年代，包括00年代都非常火的一个大厂，然后 B 开头的某雪啊，这个只剩情怀了，到最后发布会上说一句啊，你们都没有手机吗？已经开始做手游了。
对，没有手机的不许进场。
对，
哎，
要放几年前，大家还觉得还有戏，还有希望，他还能再做一个新的续作或者新的 IP。
暴雪巅峰时刻，所有人都不怕等吗？你三年五年作为游戏没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你做出来的一定是好的。
嗯，
但是现
在这个玩家
不行了，
从半凉已经快凉透了。
嗯。
不知道他这个《迪亚波四》啊，或者，之后《魔兽》啊，他《魔兽》还在出重置版，《魔兽》他还在冷饭中，马上冷饭要出
了。最近那个不是请那个怀
旧
服吗？
怀
旧
服，《魔兽世界》怀旧服。
嗯、对，《魔兽世界》就这两天，昨前就，但是
也就是续命啊，感觉就是。
我跟我同事也聊这个事儿，就是因为现在。我不说，因为其他国家的玩家咱没资格评论，就说咱们中国大陆玩家跟风玩游戏这个现象很明显，所以说当他下个这周末他是几万人在等下周末会不会到几千人都等，在对这个热度过去之后还能有多少人在踏实再继续进去再玩再联机，
对，
这是一个未知数。
其实就是
来得快散得也快，都是
往深了说，就是跟这个时代信息，就是信息爆炸或者是信息膨胀的太快有直接关系，
嗯，
节奏太快了，
对，
然后大家都想所谓的什么，为了黏住用户，然后不得已采取的这些手段，
嗯
嗯，
也跟竞争太激烈也有关系，没办法，
所以你这个作品。跟风也好，你在这一阵风中，你是被这风吹走，还是永远的就扎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而是还是要就是，即便时代的这个风气是这样，就是你怎么平衡你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是各个厂商需要好好想一想的这个问题。
嗯，
行，咱们说回来啊，有点远了。咱就我现在再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咱仨一人说一个，就是。一个呢是说，你先说一下，在你心目中评价一个 DLC 好还是不好，说几个你要考虑的角度，这是第一。接下来呢，你举个例子，说你知道的或者你玩过的，你认为最好的 DLC 是哪个，以及认为 最烂的 DLC 是哪个？
嗯，
行，
谁先说？不如先说呀，
我先说吧。其实我对于 DLC 的评价，就是因为我现在属于这种玩游戏时间很难保证的人，
嗯，
所以对于我来说，打通一款游戏比较好的 DLC， 我说的 DLC 就是那种属于就是在本体之上多加一点精彩内容，比如说像更完善的故事背景啊，或者一个小支线，
嗯，
或者说一个稍微提高一点难度的小挑战，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可以接受比较好的 DLC 体量。
嗯，
它不需要是资料片那种体量，因为资料片体量相当于是新的一个游戏。最好的典型就是，我们就拿旷野之息来说，旷野之息的 DLC 就是多了一个什么大师模式的挑战，然后多了个摩托车。
嗯，
其实它对于你游戏本体的体验没有任何影响，不会说因为这个不完整，
嗯，
因为你没有体验过，然后你本体体验的不完整。但是比如说你体验过本体之外呢，你又想多一些挑战，它那个大师模式就是一个它那个应该不叫大师模式，就是应该是什么试炼挑战吧。
嗯，
试炼挑战就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你刚从它那荒野之息，是你只要玩困难难度，你刚一从那个你醒了那山洞出来，刚一下坡去找那老头，那路上那后边就有一人马。
嗯，
那人马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游戏基本上你前期你根本打不过的一个怪，然后就是游戏刚跟见到第一个 NPC 后身后就有一那人马，
来个下马威。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认为比较好的这种 DLC 体验就是这种的。比如还有就是像这方面我觉得任天堂做的还是把控还是不错的，像那个《异度神剑二》的 DLC 黄金国也是这种体量的。
嗯，
但是黄金国就稍微比我刚才说的要大一点了，他后来就独立发布了一个游戏嘛，像这种体量我都可以接受。然后呢不好的话我还暂时想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的啊，就是FF15 其实也还行，当然也没说那么惨，只不过我没玩，因为我听说就是他那个 DLC 只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挑战，然后又多了点什么奖杯什么的，那个就单说了。但好像目前我没有玩过那种特别烂的 DLC。
嗯，
就是
所以不
倒
金魂五的 DLC 你没玩是吧？
我五都没玩完，你要我玩 DLC 干嘛？像比如说，像我觉得是，比如说像，服装啊、人物啊，或者是多一个贴图，我觉得那都不应该叫做 DLC。
这都，因为这种东西说不上好，说不上烂。
对，那这种就是有点像氪金手游那种，就是买皮肤嘛。
对，
就是个帽子。
对，
说白了。
对对，其实这种我觉得，就是从我的观点来看啊 ，DLC 应该是。就是我心梦中的所谓的 DLC， 或者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接受的 DLC， 应该是分为几个层次。第一种层次就是像卖服装啊，或者卖装备啊这种的，就是最低一种层次的。然后第二种就是像这种支线任务级别的，还有一种就是那种资料片，咱们大家说的资料片那种层次的，就属于那种大剧情块这种的。就是每个人应该对 DLC 它的判断是有这几种层叠关系的，然后再对应它的售价，
每个层叠关系再看值与不值，
值与不值，
好，对，好与不好，对，
对，这就是我的观点。
嗯，
我的，你说玩过最好的 DLC， 我也是比较喜欢那种在相同引擎画面这些都无所谓，主要还是那个主角，然后可能补全一些之前他这个本体上剧情方面之间可能有一段时间。轴是他空白的，可能把那个段说上之后，比如说，对，就比如说美国末日，最后生还者的那个
艾莉
DLC， 我就非常喜欢，就是在乔尔受伤之后，艾莉的单人部分，嗯，比如说就是
那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对，像这种，然后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石之心和血与酒了吧，53的。他的就单从剧情上来说，我觉得 因为本体只是杰洛特找西里这一个大的时间线，但是在时之金和血与酒中，他讲了一个是爱情故事，一个是完一个整个王国的这一个故事。我觉得单从剧情方面把本体超过了，然后像一个新游戏一样，它新全新的地图，包括新的一套昆特牌，还有新的一些技能什么的，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最喜欢的 DLC。 像生二重置版今年年初的这个，其实它很小的一个 DLC， 它是一月份出的游戏，2月14号吧，情人节出的那个 DLC， 就是能控制警察局局长的女儿，那些已死的那些人，然后生还者模式，我觉得那个
是吧，
对，也挺好玩的，包括操作那个警长在里边生存模式，我觉得那个都还行。
对，这个异空路线其实就属于好多游戏，尤其是日式游戏特别喜欢给你这种，如果他们活下来了，让你去帮助他们活下来，这种，
所以我不奢求就是每个游戏都能像神海失落遗产似的，你给我做出这么大一个是吧，那就太惊喜了。
对，
也做出像那种像什么像老猎人那种是吧，玛利亚就是打的科斯的孤儿，就那个也他也是一个时间线，有这样的也就够了。但是你要说最失望的 DLC， 一般我不喜欢的游戏我都不玩，所以说我如果喜欢这游戏我玩它 DLC 的话，就算它再烂我也觉得它我也是抱着一个理解的态度。但是如果说非得要说出来一个的话，我感觉今年古墓丽影暗影它这个 DLC 我觉得就比较一般，但是我很非常非常喜欢那个 IP 劳拉。
对，
但是它这个 DLC 它其实就是一个7个古墓，它在这个地图也没加，它相当于就是你买一个 DLC 之后，他这儿就多站出来一人，或者这个人之前就有，然后你就能跟他说话了，然后就传送到一个古墓里去，就是读条那种。
这个冒险也
算是，对，他因为他地图没变嘛，他等于说你要一个新古墓，他可能去的那个路上的这个路程他还要重新做，他没重新做，他只是读条传送过去，然后。而且那古墓时间也非常短，但确实设计的也非常巧思，也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
是感觉
就是怎么进 DLC 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走不走心的一个判断。
对，
就是像古墓丽影这种，它完全还可以想出更好的这种过程方式。即使说它是一个地图不连接的，不需要走过去，它也可以完全用一些合理的过程方式给你带过去。
嗯。关键它这个游戏它是写实风格的嘛，它不像你像老猎人雪原里边，它是你被那个那叫什么怪呀、拿那个黑球啪一吸，你就进到那个猎人的梦境里去了，对吧？
对，
它那个它这种写实的游戏，你要真做出一段路来，那厂商人说算了不做了，你就找一个山洞一个洞口，你直接摁一下方块你就进去就完事儿了。
对，
读一条就进去了。所以如果这样说的话，劳拉这七个古墓可能我觉得算是一般的 DLC 吧。嗯，
那我说说，其实价格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咱应该换一个角度说，就是性价比，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一件衣服特别好看，2块钱我就买了，你20块钱那我可能就不买了，对吧？就是它再好看、我可能你说再好看20块钱我
买
了，
一件衣服不贵啊。啊，是
我说是这个游戏里边服装啊，就是 DLC 嘛、那你说你画一倍儿好看的、然后你买200，那可能我也不买，是吧？再好看我也不买了。就
也有，就你买没买那个奥德赛里边那个飞马，还有那什么光剑什么的、
对，就这个吧，其实性价比还是一个衡量的一个东西，就是，总的来讲呢，就是大家心里自己都会有一杆秤，就是这东西值不值当的，其实就这么回事儿嘛。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游戏内容，像你说的，像七个古墓，它是没有一个剧情方面的辅助，相当于没有补充，它就是纯是给你开放了几个新的冒险，像这种呢，就是 确确实实就差点意思。而所以我喜欢的也是那种一定得有剧情相关的补充，它不一定说是补充之前的某一个线索，它也可以是后边的一些延续，但是呢这种通常情况下就是我玩这游戏没玩够，然后我用这个人，我跟这个角色主角也有了一定的感情，我还想跟他继续以这个主角的身份继续去冒险，继续去玩一部分东西，然后你的这个 DLC 给我做到了，那这种就是我也是比较喜欢的，比较开心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时长，游戏时长，就是好的那个，这时长其实也是一相对的概念啊。好的 DLC 应该是你从头到尾玩下来并不短，但是呢，你也不觉得难熬。
对，
对，这个很重要。当时你像，那我现在就说，我觉得最烂的，我近几年玩的最烂的，其实就是《孤岛惊魂5》的一个 DLC。它《孤岛惊魂5》有三个 DLC 都被骂，但是其实呢，第一个越南，第二个打外星，我还都觉得不错，因为这两个首先它自己都有一部分剧情在。
嗯，
然后呢它又是一个有一点 RPG 元素的，就是你也是跟着一个主角去打，我也就认了。第三个这个就是太胡逼了，就是打僵尸这个纯是拼凑，就把一些哪儿都不相关的场景拼起来给你打一系列，然后再来一个挑战关，就做成了第三个。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它明明游戏时间不长，但我玩下来都很难熬，
非常敷衍。
对，多打一个钟头我都嫌长，就是这种。所以说这个就是我最近几年玩的 DLC 里头觉得最烂的一个 DLC。 同时我还有一个 DLC 的模式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所谓的 New Game 加模式
啊，
困难什么加是吧？
对，我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出现了这么一股不正之风啊，就是
最近几
强行给游戏续命，
最近几个都有，
再加奖杯，
PS 那独占那个地平线，
对，
就 Aloy 射箭那个，包括新这个战神都有 New Game 加。
战神他好在一点就是他没给你出
一
奖
杯，
对，其他的他还都给你出一奖杯，就那个孤岛惊魂5也出了一个这个，就非常恶心。
任系现在都没奖杯啊，我现在是任天堂的拥趸者，
任屯啊，
嗯，
一名任屯，
彻底离开了这个打成就的人。但是其实作为完美党，打 NS 一样自己给自己设一成就。
对，
这就
我现在是锁狗加任屯，我现在是俩都有。
对，咱们这儿基本上都是，就是、
嗯、
这软饭少一点，但是 blue 是三家全占、
嗯、
是吧？
嗯，
然后
三家，嗯，
然后这个 new game 加，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就真的就是恶心人的，
太讨厌了，
啊、
这属于
没什么意思，你何必呢？我们本来是想享受游戏的，我们已经用我们喜欢的难度已经享受过游戏了，你非得给我来这个。你美其名曰给那些想挑战的人，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这打奖杯的来讲，就我们并不想。
你别加奖杯是吧？你随便，
你可以加奖杯，
你
别加奖杯就完了。
你说有的游戏它一开始它就有这奖杯的这个有这个难度的这个奖杯，那它相当于就是把这个 New Game 加换了一个，比如说《神海四》它那个惨烈难度奖杯，
对，
它可能。他你要之后他出你就是一个 New Game 加，但是他本体就有，你也没法说他什么。
对，
他也有惨烈难度通关那个杯，
那个你就可以在预先衡量了嘛。你听说有那杯，你自己琢磨你不想玩就别买了，
对，
是吧？对，这
嗯，
但是这是不好的，但是好的我刚才说了，就是剧情能给我带来一个延续的，我都比较喜欢。
嗯、
像你刚才说的这亚洛伊那个地平线、灵之曙光、
嗯，
其实他的那个剧情也很不错，人王这个三个 DLC 也很不错，但是。我最近最喜欢的就是起源，就是刺客信条起源，就是他的这两个，就是之前所有人都在说育碧游戏不要玩 DLC， 但是这一次就是他真是做到了，给 DLC 做了一个升华。
嗯，
他的三个 DLC， 其中有一个导览模式，两个剧情模式，这两个剧情模式就不说了，就是所有人都说是良心 DLC， 值得一玩，然后做了很大的补充，而且游戏。剧情也不错，然后尤其是那个帝王谷那个最后一个 DLC， 它通过死后世界又体现呈现了各种不同样子的很奇幻的这种世界场景，就是非常值得一看，很有想法。但是我要着重说就是这个导览模式啊， 我完之后我就震惊了，就虽然我也没有好好的一字一句的去听他导览，但是呢我就突然就感觉到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趋势，就是以后的博物馆或者说以后什么，这一次呢做埃及嘛，那埃及的你要说看埃及文化，你在这游戏里头他几乎都给你讲全了，就是古埃及文化。
嗯，
那未来的博物馆可能我们真的就是这样，戴一个 VR 眼镜我们就身临其境了。
嗯，
然后不像是说现在逛馆的时候都是几个大玻璃后头给你放几样东西，写几段话，有一个导游给你讲一讲，其实你是代入不进去的，你是不知道真实场景是什么样的。游戏给你做到的呢，就是
现在还只停留在就你戴一个导览耳机，
哎，对，
然后输入什么编码他给你讲，
对对对，就你就是听听，但是其实你很难去映射出来当时的场景。可是这个游戏借由它虚拟出来了埃及这个世界，然后再给你来虚拟的人物在里边随着走，看周围的群众在怎么干做事情，你就知道了他说的每一个都是有意义的。就是他说这个怎么做木乃伊，你就看旁边那人怎么在做木乃伊，周围人什么响应，然后再发展以后就是戴上 VR 眼镜，你就是那个主角，你在里边走，然后就直接去看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然后育碧本来在做这些历史文化游戏的时候就很深入的搞了研究，他把这些东西的价值挖掘出来了。
嗯，
就
希望以后来
中
国啊，
来了，快来了，快来了，不是说下一个就准备做了吗？
但是这个，咱们国家这大家都知道，这个文化部的审批啊，这个看他怎么平衡吧。
嗯，行，让他先努力的了解几年吧，不是没准了解几年放弃了，说你们这文化有点太复杂了，受不了。
这个血都是绿的，你这我们做不了这个。
为什么打人的时候还冒星星？这
啊，
嗯。行，这个就是我这边最我觉得最好的最差。今天又聊了不短时间了啊，
嗯，
就是咱们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到这儿。这个我觉得啊，就相对于 DLC 这个东西呢，可能还有好多咱们没聊到的。然后包括话题，包括一些引出来的问题。然后听我们电台的朋友们想聊什么东西或者想表达什么的，也欢迎给我们留个言什么的，一块互动一下。好吧，
对，
嗯，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也这个对哈尼啊来参加我们电台表示欢迎，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机会啊，咱们一块有新的话题一块聊。
好的好的，很荣幸啊。
好，那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
拜拜
拜拜。